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方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后天也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预计7月1号到3号，我市的东海、灌云、灌南、海州、赣榆、连云经济开发区、徐汇新区、云台山风景区和东兴农场等地的大部分街道和镇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另外要提醒大家，预计本旬也就是7月的上旬是以晴热天气为主的，旬末的10号前后呢将会有一次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受到副高的控制，我市将会出现连续的高温天气，1到9号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及以上。本旬的降水量偏少，平均的气温异常的偏高，本旬的降水量大概在5到10毫米，局部会达到15到30毫米。
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今天是7月1号啊，今天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呢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2025年连云港小学初中的新生的预报名工作从今天开始就正式的启动了，而我的连云港的 APP 呢也已经上线了新生预报名的按钮，如果说家里有适龄的儿童的家长可能特别的需要关注下面的信息。首先这个报名的对象啊，小学的新生呢主要是2019年8月31号以前出生年满6周岁的本市的户籍儿童，而初中的新生呢是指的本市户籍小学的应届毕业生，当然了这些都需要满足户籍、房产和常住地一致的原则。预报名的时间，系统开放的时间是7月1号的8点钟，系统关闭的时间是7月7号的18点啊。大家可以在网上来进行预报名，首先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然后首页点击新生预报名的按钮就可以了。当然了按照流程来进行操作啊，另外呢还有一些线下复审的过程，如果说线上在审核了户籍和房产信息之后，那家长呢是需要携带材料到校来复核的。很多的人会有自己的一些疑问啊，我们简单的来和大家关注一下。 首先呢，很多的家长会有这样的疑虑，就是说预报名之后多久才会出结果？审核的结果呢，通常会到三到五个工作日来公布，所以说家长呢可以登录系统来查看。如果说信息审核不通过的话，又该怎么办呢？所以说大家在7月7号的下午4点钟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材料是不是符合要求。如果说不符合要求的话，7月7号的晚上的6点钟之前，需要重新的选择学校来报名。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尽量稍微早一点在线上来进行预报名，这样呢给自己留足充足的检查的时间啊。还有呢，就是涉及到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如何来办理入学的问题。这个呢是需要提供户口本、居住证、劳动合同或者营业执照，然后由流入地的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来进行安置。那残疾儿童又该如何就学呢？当然了，残疾儿童优先会安排普通的学校随班来就读。如果说属于中重度的残疾儿童，可以入读特教学校。当然了，没法到校的话呢，有条件的县区也可以安排送教上门的方式。还有些家长啊，想给孩子报民办的学校，这个应该如何来操作呢？首先呢，大家都是通过同一个预报名的系统，但是呢，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民办学校。当然了，如果说民办学校报名的人数超过了计划的话，那是会通过电脑派位的方式来录取的。如果说没有被录取的话呢，会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的安排公办的学位来进行就学。其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比方说只有房产但是没有户籍，或者说只有户籍但是没有房产，这部分呢是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来安置的。还有一些延缓入学的条件，这个是需要提供医学证明并且经过教育行政部门核准才可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 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 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 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到我们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全程为您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 6月27号的时候，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次的修订啊，把一些新出现的影响社会治安的行为纳入到管理范围，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了治安案件办理程序等方面的内容。因为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啊，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下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其实它的看点一就是增加了一些违法的行为。因为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了，这期间呢，我国的经济社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社会治安管理领域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所以说这次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把一些危害行为纳入到治安管理处罚，为公安机关的执法来提供法律依据。首先就是把考试作弊啊和有关危害计算机系统安全的行为，组织领导传销，从事有损英雄烈士保护等行为，它增列为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并且予以处罚。第二呢，就是把以抢夺方向盘、殴打拉扯驾驶员等方式来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的行驶，还有高空抛物、违规的生放携带明火的升空物体，比方说孔明灯啊，还有呢就是违规的飞行无人机等，这些呢增列为妨碍公共安全的行为，并且予以处罚。第三呢，就是把组织胁迫未成年人从事有偿陪侍的行为纳入到治安管理处罚，依法治理学生欺凌，增加规定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处理。对涉及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相关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明确规定要从重处罚。第四呢，就是把采取像滋扰、纠缠、跟踪等方式来干扰他人正常生活，虐待幼老病残人员，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增列为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并且予以处罚。增加了拒不执行禁止家庭暴力告诫书或者禁止性骚扰告诫书，违反依法采取的禁止接触被侵害人、证人措施的处罚规定，切实的保护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第五呢，就是把盗用、冒用个人组织身份名义招摇撞骗，娱乐场所和特定行业经营者不依法登记信息，非法安装使用窃听窃照器材，非法生产经营易制毒化学品，违规养犬、犬只伤人等，增列为妨碍社会管理的行为，并且给予处罚。第二呢，就是调整了对于未成年人不执行拘留的这个规定。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规定啊，14到16周岁以及16到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是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有的这个未成年人啊，他就故意的利用他未成年人的身份多次的违反治安管理，被抓获了多次，但是又屡教不改。有的呢，甚至违法的情节比较严重，社会的反应呢也比较强烈。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明确了，对于14到16周岁以及16到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但是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或者说14到16周岁一年内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将会依法执行拘留。这个调整啊，它就极大的压缩了过往对于某些违法的未成年人不予拘留或者说一放了之的这个范围。有专家就表示说啊，这个规定它既延续了保护未成年人和人道主义的立法初衷，同时呢又留有余地，避免呢以年龄来一刀切一概不执行拘留，也避免了传递法不责幼的这样一种错误信号。 点三呢，就是重构了被殴打还手及互殴这样一个认定标准。这个呢，可能是很多的媒体在宣传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标题用的最多的一个啊。因为近年来呢，公民面对不法侵害的时候，怎么来正确的行使正当防卫权，可以说一直是备受关注的。如果说执法机关在处理类似的冲突的时候，对谁是不法侵害的发动者，谁是正当防卫者不加区分，而直接的定性为互殴的话，就很容易造成正当防卫的人他的不满，不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明确了，公民对于不法侵害行为有权来采取防卫性的措施，保护自身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权。当然了，强调防卫行为应当是在合理的限度当中，避免过度防卫导致不必要的损害，也鼓励公民在他人遭受不法侵害的时候挺身而出，明确了见义勇为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避免因为防卫行为而受到不当的处罚。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治安案件中，各打五十大板的不合理现象将会减少，而实现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看点四呢，就是来解决宠物伤人处罚的问题。这些年呢，因为对一些饲养烈性犬没有牵绳啊，没有佩戴嘴套，结果导致路人被咬伤的事件，大多数依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来追究民事侵权责任。这个侵权人啊，往往只需要承担受害者的医疗费用等损失，所以说相对来说违法的成本比较低。但是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增加了两种具体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第一个呢，就是违规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第二种就是对没有对动物来采取安全的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这两种行为呢，都会由公安机关依法来查处和处罚。有专业人士就表示，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范围，出售饲养行为是否违法，这个是要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明确规定来进行认定。对于涉养犬的纠纷，公安机关呢要注重依法处理，对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调解处理，妥善的化解矛盾纠纷。这其实具体来说呢，就是根据案件情况和处罚相当的原则，对违规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给予警告。但是在警告之后不改正的，或者说致使违规饲养的动物伤害他人的，依法给予罚款或者拘留。对虽然不是烈性犬等危险动物，但是在饲养的过程当中啊，没有采取安全措施，比方说遛狗的时候不拴绳，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要依法给予罚款或者拘留的处罚。最后一点呢，就是规范完善执法和处罚的程序。这次修订在执法程序方面也是做出了多项精细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执法权力的运行，同时呢，确保了被处罚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人民警察依照本法出示的执法证件，它就明确为了人民警察证，完善扣押审批手续，并且增加规定，当场扣押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防止权力滥用，进一步严格规范适用一人执法的情形和条件，避免因为执法人员不足而导致执法不公。治安违法记录呢，往往会对被处罚人甚至其亲属的正常的社会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这次修订明确就规定了对治安违法记录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对外公开。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封存的违法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此次修订增加规定，对决定执行拘留处罚的人或者正在执行拘留处罚的人，与有参加升学等重要的考试、子女出生或者近亲属病危死亡等情形的，可以申请暂缓执行拘留或者出所。增加了规定，询问查证违法行为人期间应当保证其饮食、必要的休息时间以及其他的正当的需求。询问被侵害人或者其他的证人可以到其提出的地点进行等等。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 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 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7月1号呢，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可能会迎来上涨，预计汽柴油每吨会上调600元，折合每升的话呢会上涨4.9到5.1。据此推算的话，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24到25元。目前呢，全国多地92号汽油已经普遍的回升到了7块钱以上。如果说这次的油价上调落地的话，92号汽油可能会全面的进入到7.5到7.7每升的区间，95号汽油将会进入到8元时代。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说，国际原油供应紧张，全球的原油需求强劲，这就促使油价居高不下。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直通12345，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退休的时候医保没有缴满年限的话应该如何来进行处理。
社保和医保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两大支柱，在缴纳年限上存在明显差异。不少即将退休的职工虽然社保已经缴纳满15年达到了领取养老金的最低标准，却面临医保未缴满规定年限的窘境。
我就是我父亲要退休了，我想问一下医保是补交的问题。
点，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到我们的政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有市民来咨询说，办理住房公积金职工账户封存或者启封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如果说您需要在窗口办理的话，单位是需要提交住房公积金应缴变更清册原件，然后到受委托的银行办理封存或启封的手续。线上办理的话，可以直接登录单位的网厅，通过应缴变更的功能来进行操作。如果说单位或者说职工的个人基本信息发生变化的话，如何来办理公积金信息的变更呢？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材料主要有，单位信息变更的话需要提供加盖了单位公章的单位信息变更书，还有单位信息变更的证明材料，比方说工商变更的通知书或者新的营业执照等。如果说是个人信息变更的话，需要加盖单位预留印鉴章的个人信息变更书。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比方说这个姓名同音字之间发生了变更，比方说音还是一样的，只是这个写的这个写法不太一样了，这种情况下不需要盖章，职工本人带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了。办理的流程，首先需要提交材料，单位的经办人或者职工本人可以携带材料到公积金的缴交银行的网点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填写表格，单位信息变更的话需要填写单位信息变更书并且盖章，个人信息变更的话需要填写个人信息变更书。另外呢，银行还需要来进行审核，银行网点在受理之后就可以完成信息的更新了。单位和个人信息变更是需要通过银行网点来办理的，这个是不支持线上来进行操作。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儿有市民咨询说，如何办理本市范围当中的公积金的转移？这个呢，首先需要原来单位的会计或者说申请人携带了加盖原单位预留印鉴章的住房公积金转移书，到原来单位的公积金缴存银行的网点来办理。当然，单位缴存的职工呢，还可以通过线上来办理。首先，申请人要把新单位的单位公积金账号提供给原来单位的会计，然后原来单位的会计登录公积金单位的网厅办理个人转移业务，转移的同时就会生成申请人在新单位的个人账号。 另外，申请人会把新生成的个人账号提供给新单位的会计就可以了。如果说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话，则需要通过线上的渠道来进行办理。这儿有市民咨询说，职工怎么把外地的公积金转入到本市啊？首先，这个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申请人必须是在连云港的账户连续缴存满半年，而且账户正常。第二个就是外地的账户已经封存满半年，而且符合转出地公积金中心的要求。当然了，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办理。第一个就是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的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办理转移接续的申请业务。第二个就是从江苏政务服务网或者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住房公积金的微信号进入到个人业务网厅来办理公积金异地转入申请的业务。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怎么转入啊，那也有人会关心啊，这个职工怎么把本市的公积金转到外市。同样，这个也是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啊，比方说本市的账户封存需要满半年，本市的账户没有冻结，而且没有就是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的贷款。第三个就是外市的账户已经稳定的缴存满半年的时间。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全国住房公积金的小程序来申请转移接续业务就可以了。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来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这样一件事。可以说在数字经济时代啊，付费的会员已经成为众多互联网产品的普遍的盈利模式，消费者开通会员呢，才能够获得相关的互联网产品和服务。但是一些网络的经营者通过设计信息隐蔽、误导性比较强的一些 APP 的界面，在消费者购买会员服务的时候默认同意自动续费，而消费者被动的扣费也已经成为消费者频繁遭遇的消费陷阱。最近广州的互联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一纸判决给消费者撑了腰，同时呢也发出了司法建议来规范自动续费的服务，也为数字经济环境下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某个科技公司呢，它是某个网盘的运营者，在2023年10月6号的时候，这个唐某啊花了3毛钱开通了这个网盘24小时的体验的会员。但是到了第二天凌晨，这科技公司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通过他的支付宝账户自动的续费扣款29.9块。 后来连续七个月的时间，每个月都被扣29.9元。后来在24年5月份的时候，哎，这个唐某得知了自己被自动扣款了，于是呢提出了异议，要求退钱，但是遭到了拒绝。因为这客服说啊，在续费以前他已经提前5天通过 APP 的站内信发送了通知，并且附上了站内信的查看的路径。但是查看路径显示说这个 APP 啊并没有消息的标志，消息通知也需要进入到网盘的会员中心之后，点击右上方我的会员才能进去查看。同时呢，这个唐某提交了会员购买页面的截图，显示在连续包月购买选项下有一行灰色的小字体，显示说到期之后啊，自动的续费是每个月20元，可以随时取消。然后在同意协议并且支付6元的支付选项下方，也有一行灰色的小字体，显示说开通会员及表示同意续费协议、会员协议、付费授权服务协议。所以说唐某认为啊，这个科技公司在他购买这个体验会员的时候就隐藏了自动的续费，而且没有能够以有效的方式提前通知他，这个侵害了他的知情权，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退还啊，总共七个月嘛，退还239.2元。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啊，这个科技公司在这个 APP 的界面对自动续费的提示使用的是很不明显的灰色的小字体，就降低了用户注意到的可能性，而且默认的消费者同意，这属于法律禁止的搭售行为，剥夺了唐某对于接受自动续费的自主选择权。而唐某在购买的24个小时的体验会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这个科技公司在没有通知也没有提醒唐某的情况下，就采取了自动的续费扣款，以及在后续自动续费日期之前也仅仅是通过 APP 站内信的方式来通知唐某。而这个 APP 的界面呢也没有涉及很显而易见的消息的标志，所以说很难看到站内的信息，而且查看的途径也比较繁琐，消费者呢难以注意，没有尽到显著提醒消费者注意的法定义务。此外，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有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与自己有重大利害关系条款的义务，但是该公司在设计会员购买页面的时候并没有通过弹窗、强制性阅读等合理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反而使用消费者容易忽略的灰色的字体，而且把这个续费的协议和很多其他的协议并列了，使得用户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很难识别到与自动续费相关的重要的信息，所以说没办法在知情的基础上做出理性的决策。根据以上的分析啊，法院就依法认定这个科技公司侵害了唐某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判决这个科技公司退还唐某被自动续费扣款的全部的239.2元。但是这个科技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二审呢，双方达成了调解，科技公司不光全额退还了扣款，而且额外对唐某还做出了补偿。这法官就介绍说啊，随着平台付费会员模式的普及，网络经营者提供自动续费服务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自动续费呢，就消费者能够以更加划算的价格来获得内容和服务，经营者也能够因此增加用户的粘性和稳定性，给他带来商业的利益。但是默认勾选同意，续费容易退费难，续费之前呢没有显著的提醒消费者等问题也是广受消费者诟病的。在去年的7月1号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就明确规定了，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对网络经营者提供自动续费服务做出了强制性的规定，切实地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针对 这个案件当中发现的问题啊，这个广州的互联网医院也是主动的延伸了审判的职能，向案涉的平台发出了司法建议，提出了3点改进的建议。第一，就是采取自动续费服务，要征得消费者的明示的同意。第二，就是严格的履行显著提醒消费者注意自动续费协议的义务。第三，就是严格的履行自动续费提前5天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的义务。那这个公司在收到了司法建议书之后，也及时的回函，并且呢，打算做出改善的措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